天灾人祸，世界滑向深渊，善恶征战，教会经历考验。圣经预言揭示真相，打开结局，展现未来。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学预言，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学预言。我们今天来到第三章，沙迪教会，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学习预言的路程是非常的不容易，很多的人都非常的繁忙，但是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每天拨出一些时间来亲近主的话语，因为你借着你的话与我们说话。今天在我们一同继续学习的时候，也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一次呢，学习了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因为这个教会时期啊，时间比较长，1200多年，可是我们的时间又很短，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叙述了一些在这个教会时期，上帝所保守的逃到旷野的教会是如何的保存真理，又如何在后期借着改革人物，比方说约翰卫斯理、胡斯这样的人开始宗教的改革，把教会进一步的带到上帝的话语面前。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封书信呢，是写给撒迪教会的。撒迪教会呢，这个教会时期啊，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从马丁路德改教151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初期，或者说给它一个日期吧，叫1820年。为什么给这个日期呢？因为这个日期和后面下一个菲拉铁非教会的事件呢是非常的接近。1820年也就是菲拉铁非教会的这个标志性人物威廉米勒尔开始对真理进行学习，并且发动新的改革的一个开始。所以呢，我们把1517年马丁路德的开始改教到威廉米勒尔之前这段时期，就把它确定为撒迪教会的这个时期。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个沙迪这个本身呢，它是一个城市，它建立在一个大的这个磐石之上。说这个石头它是离地300米啊，所以是甚为险要，易于防守而难以攻取。当初古列王得以占据此城，就是因为该城的这个人呢，轻敌，没有能够很好的防守，以至于呢城破国亡。这个情形呢，正和11年后古列王所攻占的巴比伦的情形相仿。那么他们在整个城市失守的情形啊，是因为不警醒防守而忽然呢发生了这个遭遇。那么后来主警告他们说，你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我既是临到，你也绝不知道。这个两者之间可能也有一定的联系。这个撒迪的意思呢，它是原来是一种宝石，可以辟邪，隐身的含义呢就是存在保留，有这个剩余的啊，渔民啊逃跑，就是逃出来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他从哪里逃出来的呢？他就是从罗马天主教逃出来的，从这个有撒旦座位的教会啊，有这个不法的隐逸的这么一个教会逃出来的。那或者说呢，就是属于改革的教会。那写信的人呢，对自己的介绍就是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那在这儿呢，把这个七灵和七星啊排在一起，在这两个并列。我们知道这个七星在第1章第20节就说了，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传道人。那么这个七灵和教会的领袖并列，那说明这个七灵 他的位置，他不可能是圣灵和地上教会领袖并列。而我们之前呢，已经反复的介绍，这个七灵呢，他是在宝座前的七灵。那么他的位置，他是比宝座上的要低一档次的位置。我们在圣经里啊，我们看到在宝座前的都是敬拜坐宝座的和侍奉坐宝座的。因此呢，这个宝座前的七灵，他不太可能是和坐宝座的父上帝同等的圣灵，而是呢，像第五章第六节所说的，他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在地上呢，也有耶稣差遣教会啊，就是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么他同样的也差遣天使，天使就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里边说他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意味着呢，就好像这个说岳飞有马前张宝，马后王恒，这个是供他使用来为他所差遣的人，或者说是包拯的这个啊王朝马汉，就是他手下的兵力，是他手下的人，是供他差遣，供他使用，听他发号施令的。而且呢，这个七灵啊，他和七星和教会的领袖，他是并列使用。换句话说，这个说话的人啊，在上一封信啊介绍他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一封信说，我手下不仅是有教会的领袖七星，而且呢，我手下呢还有上帝宝座前的七灵，七位天使也是供我差遣。写信的人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你有一个好听上去非常不错的名字，改革的教会，可是呢，这个名字啊，并没有能够名副其实啊。改革当初，上帝大大的使用了改革家，可是呢，不幸的是啊，改革运动呢，最终呢是凋零了。我们稍后啊再介绍是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使得改革运动失去了开始的这样的强劲的势头，而变得停滞不前，甚至于有名无实。那实际上呢，实际上是欧洲当时兴起了这个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这两项运动，它实际是对改革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结束了欧洲的改革运动。那么它给我们的教训，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理性至上，我们学习圣经啊固然是重要，但是呢付诸于实践更为重要。当我们只是去追求这个纯理性的知识和理论的时候，那么走下坡路就是必然的结局。撒迪的教会啊，在一个很高的地方让人一望而知，可是当他跌下来的时候也是跌得很惨。所以他有改革之名，但是呢到最后期啊已无改革之时，甚至于回到了像罗马天主教那样的教会一样，是一个死的教会。我们在启示录啊后面呢会有三天使信息，就说这个教会它实际后期啊已经堕落为巴比伦了，那么要从中间走出来，从沉睡中间，从死亡中间走出来。第二节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残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和合本的这一句翻译有点拗口，所以我们呢换一个版本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代本的翻译，说所以你要醒过来，兼顾你所剩下的一点点生机，因为我看出你所做的在我上帝眼中还不完全。所以这句话呢翻译呢就稍微容易懂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还剩下一点点，那个是有生机的，你赶紧要醒过来。你如果连这一点都不醒过来，你都丢掉的话，那么你就彻底的完蛋了，就那么个意思。你剩下的那个正确的东西不多了，除非你把这个加强，否则的话那就出问题了。所以你在我面前没有一样完全的，那你还怎么样立于我的面前呢？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你要醒过来。那么我们知道呢，改正教会啊，它到了后期，这很多的领受的道理都开始出现问题，剩下正确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上帝说你要赶紧的警醒，醒过来。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写信的人就说，你得回顾一下，当初你们这个运动是怎么兴起来的，你是怎么领受的，怎么样来听见的，要遵守你所领受的正确的道理。如果你不警醒，我就临到你那儿，像贼一样。那么这句话呢，它其实啊是一个典故。这个像贼一样，在这个整个旧约的背景之下，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旧约这个时代，在圣殿里边呢，那个祭坛的这个火啊，它是不能熄灭的。那么在圣殿启动的时候，上帝呢亲自的这个把这个圣火点着。那么怎么样来维系这个火？那么就把祭司啊分为24班，这是白日黑夜的，都有人在那看守。晚上这个值班的就要看守这个炭，就让这个祭坛上的火呀不至于灭了，也不断的给它添这个添柴。可是有时候晚上睡觉啊，可能就有人就睡过去，所以呢，这个大祭司就晚上他就会来查岗。什么时候来呢？他就像贼一样的来，没有人，他这个祭司啊，在那值班的祭司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他来了以后，看见如果真有人睡觉的话，他就把那个祭坛上的炭火呀，拿一块放到这个祭司的衣服上面。那么这个祭司的衣服它是棉做的，哎，有的说是细麻布做的，它是个天然的这个植物，这个纤维很容易着火。你们注意到我们在学密圣所的时候，看见这个祭司他的衣服，他上下是一片的，这个衣服一烧掉了，他就光着身子跑回去了，羞愧难当啊，就得逃走了。那么同样一个典故呢，我们在第16章也有说，看呢，我来像贼一样，那谨守看守衣服，免得刺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两个典故呢，都是出自于这同一个地方。那么当黑夜的时候，我们的大祭司夜间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警醒，我们的衣服被烧着落荒而逃，这个就有祸了。改革运动啊，有一个口号叫做信徒皆祭司，那么你们都是祭司，你们就都要警醒，否则呢，大祭司什么时候出来啊，你都不警醒的话，你就不知道，因为他来的时候像夜间的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我们再看第4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染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句经文呢，给人带来鼓舞，说这个撒迪教会中间还是有一些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啊，那就是说当自己的品格没有受到污秽的，身上保存了基督的义。那么这一段话呢，也更是让我们能够联想到啊，这个宗教改革呢是因信称义而起，我们靠着信心借着上帝的恩典获得基督的义。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写信的人对他有什么奖赏呢？说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在旧约里边呢，这个犹太制度里边，我们看到穿白衣的祭司在什么时候穿白衣呢？他是有一个特定的日子的，那就是在赎罪日，在审判的日子穿白衣。我们在启示录的第1章，在这里第5节、第6节也看到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那么启示录的第20章第6节就是说，在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赎罪日呢，我们说从长安审判开始，它的结束在什么时候呢？要把那个阿撒谢勒羊所预表的这个处理完。阿撒谢勒羊代表撒旦，那么撒旦最后被处理被消灭，那么这个赎罪日才算是结束。因此啊，我们说这个赎罪日呢，它是从上帝的家开始审判，上帝的家审理完了以后，那么千禧年呢继续呢对不义的恶人进行审判。那么这些复活的义人呢，就是与他一同啊穿白衣啊，就是以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穿上白衣，在这个赎罪日对 恶者进行审判。所以呢，这个撒迪教会说，那些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耶稣给他的应许就是说，你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你们配得过。所以呢，你们可以来在这个千禧年的赎罪日穿上祭司的白袍，来执行审判的工作。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这个地方啊，出现了我们在启示录出现的第一个册子啊，这个册子叫生命册。生命册呢，我们简单的说，那就是凡是信靠上帝的救恩的人，他的名字呢都会被写到生命册上。什么人的名字会继续的保留在生命册上呢？那只有得胜的人才能够这样穿白衣，而且他的名字呢不被涂抹。反过来讲，如果是没有得胜的啊，就是在前面我们在第二节看到的，就是那些都已经将要衰残的，你还没有警醒，那么你按照名字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么这样的人呢，他的名字就会被从生命册上啊涂抹。名字得以在生命册上保留的人，说话的写信的这一位呢，也说我就要在我父的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承认他，把他介绍到天国，接受为天国的新的居民。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十九节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诗篇第32篇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当我们信主，把我们的罪交给主的时候，他是被遮盖的。那么什么时候来涂抹这个罪呢？就是在查案审判的时候，在赎罪大日的时候，上帝把这个罪最后的从记录上涂抹掉。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搞卫生，那你先把这个地扫干净的时候，把这个垃圾啊是倒在这个垃圾桶里边把它盖上。那么每天也好，每周一次也好，你把这个垃圾倒到外面，等垃圾车来一次性的带走，带到垃圾啊这个堆里面把它烧掉，那么这个就叫做涂抹掉了。前面这个你把垃圾从地上扫走了，放在这个筐里，它只是遮盖了。但是呢，只有帮你把它从你房间拿出去以后，然后彻底的烧掉，这个才叫彻底的涂抹。所以我们现在信主，我们的罪被赦免，但是呢，它依然是记录在案，只不过被盖住了。只有当我们彻底的一直保持信心，那么上帝最后呢，将我们所有的罪证一次性的彻底的涂抹，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在宇宙中间再也找不到任何罪的记录了。那是一个何等美好的日子啊，俯仰天地无限宽啊。耶利米书50章的第20节说，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得胜的，上帝要将我们的名字保留在生命册上，这个人就被保留，他所有的罪被赦免。你再到处去寻找，以色列的罪孽找不到，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这是上帝啊给撒迪教会的得胜者所带来的应许，这个应许同时也是给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能力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成为得胜的基督徒，以致我们能够像撒迪教会的使那个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人一样，与他一样的穿白衣，与主同行，生命册上留有我们的名字。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转过来看教会的历史。在这个教会历史的时期出现的改革的教会，就是名字是活的教会呢，主要大概就是分为三个。第一个呢，是以德国的路德信义会为主体的这个教会，那么他的代表人物就是马丁路德。在上个真中间呢，马丁路德上帝的仆人呢，用了3章来写他。在第7章一开始就说，在一切 蒙召引领教会脱离教皇体制的黑暗而走向更纯洁之信仰的人中，马丁路德是站在最前列的。他是一个火热殷切忠实的人，除了上帝之外他别无畏惧，除了圣经之外他不承认任何其他标准为宗教信仰的基础。路德确实是当时代所需要的人物，借着他，上帝在改革教会和光照世界的事上成就了一番伟大的工作。路德呢，家境啊，小时候不好，但是呢，到18岁他上了埃弗大学以后，家境也跟着转得好了，可以说啊，看上去是前程似锦。路德非常的发奋，而且有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这使他的心气啊，心意更加的坚定。所以有一天呢，他在大学的图书馆翻阅图书，偶然之间呢，看到了一本拉丁文的圣经，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一部完整的圣经，于是他心中百感交集，恭敬而惊奇的逐页翻阅，他思潮起伏，情不自禁的亲自读到了生命之道，一面读着一面感叹道，唯愿上帝给我这样一本书做我自己的宝贝，有天上的使者在他身边，并有从上帝宝座那里来的光亮照明真理的宝藏。圣经给他带来了真理，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又看到了圣经中间所启示的基督丰盛的恩典。这个时候啊，路德还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有机会来到罗马，当时的这个教皇发了一个通告，就是说你要是双膝跪下攀登比拉多的台阶，那么你的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有一天，正当路德虔诚地攀登这个台阶时，忽然有一个声音像雷霆一样的似乎对他说，义人并因信得生。他立刻站起来，羞愧而惶恐地走了下来，这一节经文在他心中始终没有失去感动力。真理终于将路德带到了罗马教廷的对立面。1517年，路德在诸圣堂门前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也就是著名的95条论纲。这一天呢，正好是10月31日。那么现在呢，就把这一天当成是宗教日。可以说这一天就是由路德所领导的宗教改革的开始的标志性的日子。后来路德也翻译了德语版的圣经，让圣经能够走入平民百姓之家。上帝用这一位勇敢的改革家成就了伟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在路德之后啊，就出现了路德宗，或者叫做信义会。路德的信义会后来改革之后呢，以路德为他们的标准，逐步的堕落啊，停滞不前。那么到去年1517年10月31日50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信义会居然和罗马天主教握手言欢，回归了罗马天主教。所以圣经说，你按照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改革运动啊，逐步的丧失它的活力。那么第二次呢，是英国的圣公会，或者说英国的国教，英文叫做 Anglican 啊。这个教会它有一些有名的人物，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大家都可能读过约翰班扬写的这个《天路历程》。这个英国的国教因为某种原因，一些和罗马天主教呢进行了脱离，但是它从形式上来说，它和罗马天主教还是有几分的相似。在1662年，有2000名那个不服从的这个牧师啊被驱逐流放，结果就形成了啊不同的派别。比方说现在有名的这个长老会、这个聚会处啊、这个浸信会、清教徒啊，这都是由这一批人呢后来呢分出来的。第三个是改革中，改革中最有名的人物呢就是约翰加尔文。改革中呢盛行于瑞典、法国、荷兰，后来呢也来到苏格兰。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啊，来追溯这些改革的教会，他们为什么会堕落，从兴盛走向衰落，从改革的道上走回头路呢？第一个原因呢，可能是这些主要的教会团体啊和世俗的国家的权力结合建立的国家教会，比方说英国的圣公会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第二个原因呢，说不定可以归结为他们形成了刻板的信条。那路德会比方说他就有小教理问答、大教理问答， 英国国教呢有威斯敏斯的这个信条，每一个教会啊都专心于设置一整套的这个教条，那么当这些教条形成之后，教会呢就停滞不前，固守在这个教条之上。约翰加尔文虽然也是得到上帝大力的使用，可是呢他建立的这个教条，比方说预定论等等，这些都给教会带来了相当不良的一些影响。这些改革教会也基本没有脱离罗马教所发明的这个原罪论。他们虽然提出了因信称义，可是呢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也不够完全，而是执着于这个法定上的称义就是强调人相信而忽视了人的行为。那么耶稣你看在这个七封书信里边呢，反复的都是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是要看行为的，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称义固然是因恩典，但是审判却是要看个人的行为，看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个恩典，看我们是怎样被恩典所改变。这些改正教强调恩典而忽视律法的倾向，让教会逐步的走向堕落。与此同时呢，罗马天主教成立的宗教裁判所进一步的实行逼迫，也对宗教改革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还有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都给当时的教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使得教会呢有其名而逐步的无其实。我们今天如果是走到欧洲看欧洲的教会，那个状况就更令人堪忧。基督教的信仰已经逐步的只是存在在文化的层面之上，这些改革不彻底甚至倒退的教会最终沦为巴比伦，成为大巴比伦的一部分。幕后的信息也是要传给这些在这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巴比伦教会，呼召上帝的子民从中走出来，离开巴比伦。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在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让我们感谢赞美主在圣经中间给我们的劝勉，这个教会的批评是最严厉的，有其名而无其实，按其名是活的，而实质是死的。主啊，愿我们也从中获得教义，不要成为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福灵信徒。求主的灵帮助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